好，我们今天啊，我们继续交通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今天呢、啊，我们念那个从第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到四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到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一起来念二十九节到四十二节。来，预备，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缓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好，翻出来就是彼得。我们啊，这样哈，我们先注意一下，就是这一段话一直就是老约翰，就使徒约翰啊，在当中插入了施洗约翰的见证。那老约翰也很奇妙，他也非常奇妙啊。我们开始就说出啊，约翰福音的开头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就从摩西创世纪第一章这样延续啊，可以这么样对照过来。因为创世纪一开始是讲到神的创造，而约翰福音一开始是讲到这位创造的神要怎样来到受造之物的人群当中。那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创造，那第一天我们就看见在创造里面神说有光，就有了光，于是就有第一天的开始。那现在也很奇妙哦，现在使徒约翰呢，他也有他的日子，而且都是记载着创世纪有七天，而使徒行传啊，不，约翰福音这里呢也讲到头七天所发生重要的事。那我们 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老约翰呢，就是使徒约翰呢，他把什么当第一天呢？我们今天念的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是讲到次日，那就是第二天。那他把什么当第一天呢？我们就看，就是从十九节，把十九节到二十八节，把它当第一天。那这一天，我们看，你注意读就晓得，这是讲到他先否定他自己，啊，他讲否定他不是基督，那后来他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这一句话呢，就这一段话就是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讲到那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第十九节，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其实就是讲到第八节的解释了。那他不是那光，但是他是为那光做见证的。那也很奇妙哦，他是为光做见证。这使徒约翰呢，他以施洗约翰为光做见证的一天为第一天。那也就是说，约翰在耶路撒冷所差来的祭司跟利未人的面前所来做见证的这一天是为第一天。那我们觉得很奇妙，就是说第一天实际上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所以先就因着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跟暗把它分开来。那这也是使徒约翰的一个动机哦。当他为记载着施洗约翰为光做见证，真的光跟暗真的分开了，让人看见这个暗，这一群在黑暗里的权势啊，怎样拒绝了光。那这是第一天，那第一天是从十九节到二十八节，那第二天呢就是第二十九节，看到哈，二十九节有没有次日嘛？哈，好，次日那就是第二天。那他的第三天呢，就是在第三十五节，有没有？三十五节，三十五节开头就说什么？在次日嘛，对了。然后第四天呢，在四十三节，就又次日嘛，哈，有没有？看到了哈，好，然后到了第二章，到了第二章讲到第三日，那就是第四天，主耶稣啊召腓力以后，腓力跟拿单业为门徒以后，过了第三天，到了第三天，那就是整整有七天了，就讲到这整整的七天。那这里面我们慢慢再来提啊，这是使徒约翰也是用这七天来讲到啊他本人怎么样从跟随施洗约翰到转来跟随主耶稣啊，这整个的过程也看到啊，在这前面这一段主耶稣怎么呼召他的门徒。好，这是一个哈，这是第一个。因为约翰福音有一个很特别，在这开始的时候好像用时间的连续性来记载耶稣当时呼召门徒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那 这是一个时间上。那第二个呢，我想把它放在前面来讲。约翰福音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因为它是在罗马的时代所写的，它是比较晚的，那就是罗马提多将军攻进了这个耶路撒冷，把殿都拆毁了那他是这样的以后才写的约翰福音，那就是说在第一世纪末了才写的。那当时耶路撒冷跟犹太组织在主后大概70年以后都已经不再存在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再使用犹太的律法。所以约翰是为那些希腊跟罗马的读者而写的，所以很奇妙，就是说他写的这么晚，那老约翰嘛，他可能都到90多岁了，9岁左右了，来写这约翰福音。那当时他就很自然的就用罗马历了，用罗马的时间上的算法。那时候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里呢？因为在约翰福音很困扰，过去我也受很多的困扰。那什么困扰？你可以读一下哈，在约翰福音里面，你注意到他讲到，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章39节，我们先把这不太重要的事情先提一下。约翰福音1章39节，我们念一下39节，预备来。耶稣说，什么？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那深圳就是我们，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算法，那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那深圳申时应该是下午3点到5点。那深圳那一般都称为4点了，3点到5点，那它在4点的时间。那我们要晓得，就是说当时有是深圳，那实际上这是罗马历，罗马人的当时那个他用罗马的算法。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他是太阳下山以前，太阳下山的时候就算凌晨了，6点的时候算凌晨。然后罗马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样12点，夜里12点我们算凌晨，所以就中间差了6个小时。那为产生这样的差错，所以呢在原来约翰福音1章39节所谓的深圳，我们算好像是4点，实际上要往前算6个小时，那就是应该是早上10点了。就是所以原文是讲到第十个时辰，早上10点，10点。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产生的错误的情况比如说约翰福音19章第14节，你打开一下约翰福音19章14节，19章14节这是约翰福音，我们从13节来看我们就简单把这个时间稍微提一下。从13节，约翰福音19章13节跟14节，我们念一下这是讲到耶稣他受审的时候。那比拉多，我们一起来念哈，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月节的日子，约有5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呐，这是你们的王。”你看他这里提到他。比拉多开始坐堂来审判耶稣，他说是在5正，那5正也是中午12点了。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了、啊，这是一个错误时间。我们就知道耶稣在早上九点已经钉上十字架了，所以他这个到五正还在那里审，那很明显的这是一个错误，所以要往前啊，往后，他往六点真正的原来的原文的时辰是讲到第六个小时，那就是应该是早上六点，应该是早上六点。那所以罗马当时候的算法跟我们现在一样，但是它只有12个时辰。那到底是早上呢，是下午呢？有时候它没有交代清楚，但是你可以从当中去判断就是了。那所以这五正实际上往前也是差六个小时，那应该是早上六点钟了，是早上六点钟在比拉多那里受审，审了以后所以九点才上十字架，才钉上十字架。哦，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因为同属于约翰福音是他写的，所以一定要知道他用的时辰是一致的，有一致性的。我们再回来来看一下，比如说约翰福音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四章六节就讲到这些时辰了，我们来念啊。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四章六节，啊，预备来，在，看到了没有？约翰福音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你看当时也是写五正。那我们困扰就是以前我初信主的时候啊，听那些神的仆人讲的五正啊，就中午十二点啊，然后那个正，因为太阳正大啊，因为撒玛利亚妇人羞于见人啊，所以就中午人没有人的时候出来打水啊。那实际上这个五正跟那个约翰福音十九章呢的这个五正，同样是写五正，其实差了六个小时。那真正原文也是讲的是讲到第六个时辰，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们走路困乏，而且去买东西，所以判断应该是在下午六点，因为差六个小时，应该是第六个时辰，就是下午六点才对了，那不是五正了哦。因为这同样，所以同样都是约翰福音写的，它是照罗马当时的对时间的算法，所以产生这个问题哈、哦，用罗马的时间来取代希伯来人他们用计算时间的方式，所以才产生这样的问题。这我们应该知道啊、哦，这是，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下午六点钟啊，这个妇人来打水，那时候大概要需要用水的时候了。好，那像约翰福音四章，我们再看52节，这里是提到一个词叫做未时，有没有？四章五十二节，他就问什么时候建好的，他们说是昨日未时，热就退了。那这未时我们知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这未时应该是九点到应该是一点到三点，那实际上变成说是一点到三点，下午一点到三点，那实际上应该是他们一般的推算，这是末时，应该是第七个时辰，第七个时辰，所以是下午七点钟了、啊，应该是下午七点钟了、啊。好、哦，第七个时辰是下午七点钟。那这个，我想你稍微知道一下，就是有这些问题。这约翰福音在翻译上，因为它跟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马太、马可、路加就很清楚了，它那个都他们就用犹太裔的算法，所以不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是约翰福音在时间上有这个问题。好，这是一个不重要的话了哈，但是我们稍微知道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哦，那我们看 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从第29节开始，那2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29节，预备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个次日，我们就知道，当时候耶稣回来约翰这里了。我们前面讲过，在28节的时候，那是约翰在约旦河东边的伯大尼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候耶稣已经受洗了，他受洗以后，他就到试探山，就是在古耶利哥城的对面那个试探山，也在犹大应该是，然后在那里受试探40天。那所以在28节跟29节中间应该有42天，最少42天，因为当受洗以后，然后40天的试探，然后29节耶稣又回来到施洗约翰这里，所以他讲到次日，实际上这里面已经看见耶稣已经受试探回来了试探回来，我们讲到耶稣受试探这是一个说法而已耶稣不会受试探的不是像我们一样受试探的他试探对我们对他跟我们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才会进入试探因为我们里面有东西里面被勾引被诱惑我们才有受试探的情况耶稣所谓受试探我们是借用受试探这个名词神不会受试探的他只是借着这个所谓的受试探他要显明撒旦的光景嘛，显明撒旦怎么试探人显明人的可怜嘛，显明人的怎么样需要拯救嘛，显明撒旦怎样来驱使人挟制人引诱人那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要开始要施行拯救以前要传道以前他就要把撒旦的光景显明出来嘛，所以是先经过试探目的跟我们不一样他不受撒旦的影响相反的他所有的动作不过来显明撒旦的光景嘛。你没有把撒旦显明出来没有把人可怜的光景显明出来人就不知道人需要拯救也不懂得撒旦的诡计嘛不知道撒旦怎么样试探我们所以耶稣身上的动作都是为我们而有的这一点特别 提到这个附带提一下所以不要以为耶稣受试探我们跟我们受试探一样说耶稣怎么得胜我们怎么得胜这个差距太大了不是耶稣没有胜不胜的问题他没有这个问题他只是借着这个试探这个从我们看的这个动作来显明受造之物的光景包括人天使跟撒旦还显明神的心意这一点我们要懂好那这个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是他在回到耶稣再重新回到约翰那里约翰喊出这句话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知道因为约翰他传福音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他是让别人来接受耶稣他来修直主的路那所有的旧约的先知都讲都是为将来要出现的弥赛亚做见证嘛那约翰呢这个施洗约翰是末后的先知他做总结他叫我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把耶稣带来了直接就介绍耶稣进来了那这里提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当时约翰的洗就叫人悔改嘛 他是一个传的是悔改的喜。那悔改以后，那当然你才能够认识，接着就要接受耶稣啊，好，来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进而你才能接受圣灵的喜啊，接受神的儿子啊，还得着神的儿子嘛，接着才带下神的国度嘛，啊，基督就做王啊，我们就与基督同做王啊。那这里提到呢，他说，他这里提到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约翰因为他传的是悔改的喜，那既是传的悔改的喜，那他为什么喊出这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非常的重要了。第一个，我们先提到耶稣明明是一个人，施洗约翰为什么喊他是羔羊？啊，施洗约翰这样喊，当然是出于神的启示，是，这是从直觉来的，是从直觉来的。哦，他担当世人的罪，他这一喊，当然也把以赛亚书五三章喊出来了。啊，知道他真是来除罪的。那当时施洗约翰这么喊，说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因为约翰他就叫人悔改，悔改才来受洗嘛。那悔改怎么能够得赦罪呢？啊，悔改怎么能够得赦罪呢？好，这就提到耶稣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嘛。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时代，一个很大的转弯。那对约翰来讲，就等于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哦，一个全新的开始。难怪人就要问啊，你是谁啊？问施洗约翰你是谁啊？你为什么施洗？你要悔改，那悔改的话应该是找祭司嘛，悔改要献上赎罪祭，献上赎愆祭嘛，按照祭司的条例，你带羔羊或者一只雏鸽啦，或者是斑鸠啊，来做赎罪祭啊，你到祭司那里，让祭司为你献祭啊，你才得以赎罪嘛。那你不是祭司，那你是哪个先知呢？你是以利亚，你是哪个先知呢？那你约翰要人悔改，那我们没有羔羊，那神怎么赦免呢？哦，所以这就是在这里约翰特别指着耶稣喊出来啊，他是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我想以色列人他们当时也都能够知道，因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啊，神也是怎么样为当他愿意献上以撒的时候，神也亲自为他预备了羔羊，所以神特别给亚伯拉罕预备了羔羊，这个是有潜力的。所以老约翰他是犹太的使徒，他这样记载对犹太应该就很清楚了，讲到耶稣就是被杀的羔羊。所以当时施洗约翰一喊，很奇妙，那人就信了，所以就带下那时代的一个大复兴哦，真是不得了，那一群人都跑来受洗了，那好像生活都停摆了啊，都放在一边了，那么大的动作。所以当主耶稣他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他们有一致啊，五千人的聚集，当然那只有男的就有五千，那真是非常不容易哦。所以这都是当时啊，当时真的借着施洗约翰呢、啊、做的见证带下来的啊，这不是纽约哦，能够招聚这么多人来，所以当时真的约翰啊，他影响相当的大，当时这个施洗约翰影响相当的大。那当然那是神借着施洗约翰喊出来。实际上施洗约翰就着当时来讲实际上还搞不清楚，因为他根本还不晓得，不明白十字架救恩嘛，所以当他只是神让他怎么喊，他就凭着直觉就这样喊出来，那为耶稣来做见证，说他是神的羔羊啊。他看了，这其实是个命令句了，他就要我们认识看见这是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那当他这么一喊，那当时的犹太人当然就会注意到耶稣了啊，注意到啊，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啊，因为施洗约翰我们上期提到过，他真的带着神的权柄，蛮有大能啊。那他先这样做见证，接着他说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 第三十节，预备来，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对，那我们看呢，这个施洗约翰本来就比耶稣大半年，所以他早出来传福音，早出来传福音，他本来在耶稣以前。那他是啊，这里说有一位在我以后的，那就是耶稣本来是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但是后来就变成在他以前，就我们提到过的哦。因为后来那施洗约翰就他的执事就结束了，那所以就耶稣来取代了。那他说他本来耶稣本来就在他以前，因为耶稣就是起初的道嘛啊。那这是施洗约翰他当时啊，我想是他神给他的启示。那从小的时候当然他妈妈也知道，然后怀孕的时候就告诉他了，所以他能够这样子为耶稣做见证。那老约翰就是这样子一直为施洗约翰的见证来做见证了。所以因为老约翰主要是记载主耶稣来到地上的见证，那耶稣还没有来以前，那神怎么样差遣施洗约翰来为耶稣来预备道路，然后而后耶稣的见证才开始嘛。所以他说这里所提到的先后啊，我们应该都很清楚的知道啊、哦。那就是后来啊，有的是老约翰，就是使徒约翰从啊施洗约翰那里听来的，有的是从啊耶稣这里听来的啊、哦。那这里他讲到说这施洗约翰的见证，那施洗约翰他这里讲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第三十一节啊、哦，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那当时施洗约翰的确不认识耶稣，那在给耶稣施洗以前，那就是第三十二节跟三十三节了，神就告诉他你会看见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啊、哦，那这个就是要用圣灵施洗的。这是32节33节，这是耶稣施洗啊、受洗以前啊、约翰所知道的。等到耶稣他受洗以后，那就是第34节，第34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34节，预备来，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看见了以后来为耶稣做见证的。好，所以三十四节是耶稣受洗以后，三十二三十三节那是受洗，耶稣受洗以前，那根本还没显明出来的。好，他神就用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做了见证以后，在次日，那就是第三天了，在次日的时候，我们念一下，这是第三十五节，一边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好，那对我们看到、哦，因为约翰福音你要知道，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啊，我们往下读就晓得。那就是安德烈跟约翰跟作者约翰这两个门徒了。那因为约翰福音就是这使徒约翰所写的，他就把他啊开始神怎么呼召他，把他记载下来啊，怎么记载下来。那好，那他怎么会跟随耶稣，怎么去跟随耶稣呢？我们再读36节，在读三十六节哈，预备来，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三十七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就跟从了耶稣。那我们看得很奇妙哦，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听见 啊，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来跟随耶稣。所以我们应该从这里啊知道啊，使徒约翰一直在这里做个见证，他是最早跟随耶稣的，这早批最早跟随耶稣的。那使徒约翰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他实在是给我很深的感动啊，他是一个跟随耶稣，他是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对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啊是最认识最深刻的一个使徒啊、哦、最深刻一个使徒。这个使徒约翰他不但是第一批跟随耶稣，他做过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也做过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些就使得这个使徒约翰对耶稣所传的信息就应该有很深的感触哦。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呢，他在使徒当中好像看了好像最勇敢的一个、哦、最勇敢的一个。你看他第一批跟随耶稣，然后呢当时当耶稣被抓拿的时候，还没抓拿以前，彼得说他愿意为主舍命。老约翰虽然没有这么说，这使徒约翰没有这么说，但是他却是以实际的行动把它表明出来哦。所以当耶稣被抓拿以后，当时的环境非常的险恶，而门徒们都很害怕的都四散了，那使徒约翰呢，他却毫无畏惧的哦，就进入大祭司的院子。那大祭司的使女都认得他，那他却一点都不害怕哦，他一点都不害怕。那我们从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三次不认主，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时的环境非常不容易。那所以使徒约翰他还带着彼得啊，使彼得有个伴了，有个伴。那在耶稣被捕以后，彼得有个伴，还能够远远的跟随耶稣。好、啊，所以这使徒约翰他第一个跟随耶稣，不单是第一个跟随耶稣，而且他是唯一跟随耶稣到十字架底下的一个门徒，真是至始至终啊。所以你想哈、哦，这样一个爱主的心，难怪他是一个对耶稣所传讲的信息里面认识最深刻的门徒、啊、真是这样哦。所以我们马上哈、哦、到了第三章，慢慢再读下去以后，我们就会发觉到哦，这个使徒约翰为什么到最后这么勇敢，他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啊、哦！当时候他真正就觉得他值得为耶稣所传的信息而死，值得为主而死，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智哦，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智，所以神确实他在几次的殉道中都没有死哦。那我特别提到，是因为他的第一批，他是至始至终一直跟随耶稣，跟随到底的，跟随到十字架底下的。他是第一批蒙召就跟随耶稣，一直到死的，一直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唯一到十字架底下的。所以这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很深的感触。每次啊，你要想到神的怎么样呼召，哦，这个在呼召路程上的跟随，那真是怎样至始至终。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我们读约翰福音就晓得了，就晓得啊、哦、我想会有很深的感触。因为随便带一下，因为他是啊施洗约翰的信息他听过啊，耶稣的信息他也听过哦，他从这两个之间的比较，那真是天地之别哦，真是天地之别哦。所以我想这也是约翰他后来有这么大的勇气，他觉得耶稣所传的信息真是值得他用生命做代价来为耶稣做见证哦。好，那这里提到啊，29节所讲到了，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时施洗约翰他来施洗，那他是一个悔改的洗，那基督徒受洗以后，若不知道他已经死了，若不知道是基督活在他的里面，他虽然说他改变了，他仍然是约翰的洗。为什么？因为所结的果子是悔改以后人的行为，人的行为上的改变，不是真正基督在成为我们的生命，是生命 的改变，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的一个行为啦。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哦。所以接受约翰的洗，就叫我们，只不过叫我们在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好，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啊。当开始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稍微复习一下，圣经里面有三个洗礼，一个是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的洗就是说啊，悔改的就来受洗，给悔改人施洗。那所以当他们悔改了，施洗约翰就给他们施洗，以施洗来证明他们悔改了。好，所以当这些犹太教的领袖，这些人来不是士兵也好，来接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约翰就说你们不但洗礼，而且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以悔改的心相称。这所谓的悔改的果子，那实际上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中国话来讲，那就是重新做人，重新做人。因为十字架救恩当时都没有完成啊，所以他们只是行为上的改变。那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若是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不知道基督活在他里面，他真是信了耶稣以后不错，那是行为上的改变，那就是悔改的洗。第二个，当施洗约翰还在传福音的时候，后来耶稣的门徒也开始施洗了。那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而施洗约翰他用悔改传悔改的洗。而耶稣当时也是一样，他们因为十字架就没有完成，但是他们门徒们施洗，耶稣的门徒们施洗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耶稣的门徒一施洗，是让他们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受洗是归入耶稣的名下，那成为跟随耶稣的。所以当时十字架救恩还没完成以前，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这件事情在四福音时代早就有了。后来直到耶稣成全了十字架救赎以后，保罗他在受洗以后，亚拿尼亚跟他施洗，也是叫他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为什么？因为这是当时门徒们所传的悔改赦罪的道。那所以当时保罗才会陷入罗马书第七章啊，他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等他向神呼求，在极其痛苦的时候，神才用十字架救了他，十字架向他显现，让他碰见十字架在他身上，结束他身上旧造一个全能。所以他才从那里开始脱去了旧人，因为知道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罪神灭绝，所以他才开始认识什么叫做受洗。圣灵才开始用保罗来传讲受洗的意义。受洗就是圣灵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做在我们身上，从此以后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这里差距很大，施洗约翰的洗不过是叫我们受，叫我们悔改，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一个行为上的改变，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人的行为， 就讲到人的行为，那一个悔改的果子。第二个，耶稣当时门徒们的施洗，那是受洗归入他的耶稣的名下，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还是一个旧生命，一样是一个旧生命。不过他比较好，他是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跟随耶稣的，直到耶稣成全了救赎以后，借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才真正的传到受洗的意义，那是圣灵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做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信徒也是一样，若是受洗的时候那不看见，没有进入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实际上他所接受的还是约翰的洗，他还停滞在约翰的洗里面，还是在旧生命过程当中，所以还是旧生命活，还是人的生命的主动哦。一个真正进入复活里面，那就是与基督同死了以后，那才必定有一个转换，那就是基督成我们的生命，就变成神的主动开始，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这是一个启示，这是一个看见。所以从这里才开始是神的主动，所以立志行事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出神所喜悦的事，从这里才开始神的主动啊。所以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所以基督徒一般受洗以后，若是还不知道基督在他里面活，虽然说是改变了，实际上他所受的可能还停在施洗约翰的洗这个层面里面啊，因为所结出来的果子是悔改的果子没有错，但是这是悔改以后人的行为，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的行为，所以才会产生许多的问题，才会因为在旧造生命的过程嘛，所以才拖在旧造的过程里面啊，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所以才会一直在人的主动里面，一直在人的里面，说信了耶稣以后还是在旧生命过程嘛。好，所以这是一个啊，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应该要注意到今天，所以教会才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哦，所以保罗才一直要讲到十字架救恩，哎，就是这个原因了。好，这是讲到当时我们应该啊，这是使徒们这到了37节啊，37节讲到啊，约翰跟安德烈他们怎么样跟随着耶稣。好，我们念第38节，我们是念38节哈。预备来，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那这句话很奇妙哦，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都跟随了耶稣，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那。啊，他们就跟随了耶稣。那这两个人，两个就是见证人嘛，就是因为施洗约翰的见证的关系来跟随耶稣的。那所以那当他一跟随耶稣的时候，那耶稣第一个就转身过来，这里说转身过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那实际上啊，这两个门徒也不会回答了，不晓得怎么说了，他们怎么知道他们要什么？好，那耶稣只是给他们一个表达，让他们知道啊，你们所需要的，你们所要认识的，你们所要得着的，那是靠着耶稣基督来供给，是靠着耶稣基督所给的了。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他就表达一个意愿，就说拉比在哪里住。那意思就是说他愿意来跟随，愿意跟耶稣一起生活。那这里呢，我们特别稍微要提一下，就是说当时门徒们这样跟随耶稣，那这个是约翰当时的记载哦，约翰当时的记载讲到他们就这样来跟随。那实际上呢他们后来仿佛都失落过，都正式的跟随在马太、马可、 陆家啊，它都有不同的记载哦，都有不同的记载啊。我稍微提一下哈，他们都有不同的记载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哦，我看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约翰福音它是从啊耶稣他受试探回来以后就开始记载了，那但是马太马可路加不是，马太马可路加他是从约翰下到监牢以后才开始记载耶稣的动作哦，那就是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啊，或者是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还有路加福音三章二十节，这都是讲到啊，这记载主耶稣的服事都是从约翰下监以后才开始的，所以你会发现到好像他们开始的时候啊，这些打鱼这些门徒们好像都还有回去的时候，后来神就再次呼召、哦、他们好像开始还带子哦，那后来好像一面打鱼一面跟随，后来就全心跟随了，后来就全心跟随了、哦、那这里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耶稣当时转身看见他们就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说拉比你在哪里住，那就是要就一个心，有个心要去啊跟耶稣在一起，那要跟耶稣在一起，所以到了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三十九节，一边来，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过，这是早上九点钟，哎，早上十点钟了。那当时可以算回来哦，那个从第三章啊、第二章哦，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这个迦拿的宴席哦，这第七天。因为有人这么算哈，都就是当时犹太人啊，当时犹太人他们啊，他们的惯例哦，只要是童女的结婚日期，大概都是在第四天了，那就是啊星期三了，童女，那所以他们这么一算哦，星期三，那所以那个扣掉这三天，然后到了啊后来啊。碰到腓力的时候，那就是礼拜天了。那所以碰到腓力呼召的时候，腓力的时候是礼拜天。那主耶稣呼召约翰跟安德烈的跟随的时候，应该就是礼拜六安息日。所以非常合理哦，是早上十点就跟随了耶稣了哦。那跟随了耶稣就当时候跟随了耶稣，那你就知道在这一天里面。他们跟耶稣很长的时间，所以从耶稣那里他一定听了许多关于耶稣他所说的信息，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约翰听见啊，所以这个安德烈啊，这个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到了四十节啊，我们先念好四十节跟四十一节，十节四十一节，预备来。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这句话是冲击相当大的话哦，非常啊、震撼人心的话哦。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一定跟耶稣有一段时间的相处，几个小时的相处，他们从耶稣身上一定碰见一个东西，借着耶稣所说的话一定碰见圣灵的一个能力，所以他们就安德烈就很快的去找他的兄弟彼得把他带来。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震撼人心的话呢？因为你要晓得，当他找上自己的哥哥西门的时候，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个字，几千年来，以色列人、犹太人就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来临。那几千年来都没有人碰见过，他们竟然弥赛亚竟然出现在那个世代， 所以既然好像在这个时代被我们碰上了，所以你想他们怎么可能不把握住？他们若是真正碰见了弥赛亚，所以他们就觉得一生投资下去都应该的，这是神给他们的机会哦。哦，真是，这还不是讲到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还不单是这样讲哦。他们这是几千年来人以我们犹太人所盼望的，如今竟然在这个世代出现，而且让他们遇见了。哦，这是太大的事情了。所以他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我想他们真正要愣住的哦，他们真正要愣住，他觉得实在是不能不跟随，因为没有人这么大的机会，没有人这么好的那个机会临到他们哦，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就这样的啊，当他们这样一讲的时候，好，于是就怎么样，42节我们前念哈。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好，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一看见他的时候，是一定给这些门徒们为什么会蒙召，会这样紧紧的跟随耶稣，一定在耶稣身上碰见一个力量，一个能力哦。当他一定看见他身是弥赛亚，他相信他是弥赛亚，所以他有一个力量受他吸引。然后以后下次我们提到关于腓力，关于拿单叶哦，他们都有跟随耶稣的动因的动机哦。神在他们起步上一定给他们一个力量来跟随哦。每个人的蒙召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在这里，我们先提到这个彼得跟安德烈，我想他们跟随了耶稣这么长这么几个小时，这么长的一个整的时间里面跟耶稣跟他们谈论里面，那他们既然认定耶稣就是弥赛亚了，所以安德烈一定会有赶快这么好的机会，他们一定会一个迫切的光景去找他的哥哥来嘛，所以当他带他的哥哥来在那呢来的时候，那时候西门带他西门来的时候，那耶稣就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叫做基法这里呢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对他一讲，我们知道他的耶稣本身他的话就带着能力了，所以他一定让他碰见有一个东西，一定让他能够怎么样，真是知道他这是弥赛亚，所以从此以后他这人生要有个新的开始，有个新的起头，所以耶稣就给他改了个名字，你叫基法。那你知道改为什么给他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从此以后他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正见证他从此以后从此以后他人生道路中有个新的一个转变，有个新的转弯开始。所以主耶稣当时喊他你是基法，要改他怎么基法。那这些话对我们来讲好像不太有意义齁。那我们先要注意一下，耶稣他不会随便用字哦。我现在请你们要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哦，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哦，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看一下哦。
我还告诉你，
对，十六节哦，好，对，十六节，十六章，我们从十六节哦。好，因为当这是有个背景，就是说当耶稣在加撒利亚的时候他就问门徒说，他们在论断我他们到底说我是谁，那有的人说你是以利亚，有的是耶利米啊，或者先知中的一个，那好啦，耶稣说好，他们论我，那我不管了，那现在你们怎么说我你们怎么认识我你说我是谁， 那当时候好，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恩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你现在注意啊，我们很简单带一下，这里当彼得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第十七节耶稣就马上跟他说：“西门巴约拿，就小约拿啊，巴就小的意思啊，就喊他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西门是什么意思？西门希伯来文，他希腊文本身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听者，听话的人，听话的人。而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就是 a piece of rock， 他这是一块磐石哈，或者一块石头啦，块石头。那他是听话的人，他是听话的人。那十七节讲到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而是天父所指示你的。那这天父的指示，那就是说你是有福的，你听见了什么？你听见了天父的声音吗？所以在这个时候，马太福音16章17节称他为西门，是讲到天父的指示啊，你是听见天父的声音。那18节呢就不是了，你叫彼得，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我们当中，我想我们晓得了，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不是天主教所讲的那彼得就是磐石，不是意思哦。那因为彼得喊出一句话，就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建造在哪里？教会是建造彼得所喊出来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教会建造在哪里？建造在对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个认识上，是建造在这个认识上。什么时候我们真看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被建造在教会里面哦，这我们应该知道哦。所以当讲到彼得，就讲到这磐石。那主耶稣在这里提到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用彼得来称呼他。那这对彼得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功用，他知道他不是一个死的磐石，所以他才会讲到教会就是灵宫，所以他就提到活石这个词。因为当圣灵下来以后，他不是一个死的磐石了，不是一个死的石头了，死的石头只能盖礼拜堂，但是你要见到教会，要见到灵宫，那就只有活石。所以到彼得前书，我们再翻一下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很快带一下，应该时间差不多啊。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七节啊，这里提到，我们念一下就好了，念过去啊。为什么彼得对这个磐石啊，主耶稣给他这个新的名字？为什么耶稣给他起名做彼得？这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所以从此以后，这就是要成全彼得的托付了。所以彼得对教会的认知，他的托付就很大的不同。没有错，他是第一个打开外邦人传福音的门，也是第一个打开是犹太人传福音的门哦，这都是借着他打开的。那所以在教会的认识上彼得有一个很基础的认识，有一个很基础的认识。我们念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四节，预备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献节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了我把所拣选的宝贵的房角石 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先提到活石，那活石主乃活石，活石才能建造灵宫。所以彼得他用灵宫来形容教会，所以要建造教会就是用活石。谁是活石？主乃活石。所以我们今天就晓得，我们来到主前也像活石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真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成为活石，才能够建造教会了，才能建造灵宫了。所以成为活石，主活，成为活石才能建造教会，才能成为灵宫。那所以他就说，叫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因为彼得喊出来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什么时候基督活出来，什么时候基督显明出来，他就被建造在教会里面了。那后面在第六节跟第七节，一个讲到房角石的问题，一个讲到成为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我们很快带一下，这里提到匠人所弃的石头。那匠人为什么弃这石头呢？他是匠人呢，匠人就是一个专业，他是一个建筑师哎，专业建筑师，他怎么不认识这个石头呢？这个石头他怎么把它丢弃呢？为什么他把它丢弃呢？我们知道这个匠人就指着这犹太教的领袖了，哦，但为什么丢弃他呢？他是匠人，他应该认识这个石头啊，所以他是在认识这个石头的情况下把它丢弃的。这我们要明白。那他为什么呢？因为就很简单的，因为他知道这个石头怎么样，对他们来讲不能用了，不能用，只能神用了。因为犹太教他们当时他们要建造的是什么？建造的是犹太教嘛，建造的是他们犹太会堂嘛。但是神不是，神用耶稣基督建造什么？是建造灵宫，是建造教会。好，所以匠人他们遗弃这个石头，因为他们不能用。对他们来讲，在旧造里面当然不能用这些东西了。哦，这主耶稣是新造的，所以当然不能用了。所以这点我们知道，这都是从耶稣给彼得改名字，从听话者改成这个听话者改成彼得以后啊，给彼得的一个托付。所以从此以后，当主耶稣一碰见啊，当彼得一碰见耶稣的第一句话，耶稣就告诉他，你人生开始有新的开始。很奇妙，我想耶稣所说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他一定感受到他一生要怎么样，从这里有一个新的开始。好，所以他认定他就是弥赛亚，他才会有一个跟随的能力。他知道我从此以后一生有个新的起头，好，一生有新的起头。当然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后来到了21章，耶稣还是回头去叫他西门啊，这就很有讲究了啊。这次你们回去看就晓得，回头叫他西门啊，问他你到底是爱这153条大鱼还是爱我啊，叫他西门。为什么？因为知道啊，彼得失落了啊，彼得失落的光景，带着门徒们再去打鱼了，因为为了现实的生活嘛，所以回头再去打鱼了。在这种情况下失落了，所以耶稣叫他西门了。怎么恢复？就是用爱来恢复哦。第一个，为他失落了；第二个，为什么喊他西门？就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就是又从怎么样，要让他连续三次跟他讲，叫他西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要听话。西门因着听见神的话才能变成彼得啊，才能变成彼得，变成神，那才能被神来用，成全他的托付，而被让我们才能成为圣城圣殿的建筑材料。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西门跟彼得这两个词实际上有很深的含义，我简单提一下了。一直讲，一个就讲到听话的人就西门，一个讲到彼得就是一个磐石。所以彼得从耶稣给他的名字，他就知道怎么承受托付。有时候称他彼得，有时候称他为西门 啊，当他落下的时候就称他为西门，要他听话，接着他要借着神的话恢复，就像恢复的一个蒙召的人，那就是彼得。所以一个蒙召的人，神的灵在他身上，他不是一个死的一个石头，他成为一个活石，所以他能建造灵宫。所以这是开始讲到约翰跟彼得他们怎么样蒙召。所以约翰他怎么样从施洗约翰那里转过来来跟随耶稣，而彼得也怎么样从西门的光景变成一个磐石，变成彼得的光景，那成为一个承受神托付的人。那我们今天呢很简单的提到这里哦。那我们现在是这样，我想我们这边报告一下就说我们哦